见证人，如同云彩陪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为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Amen。
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蚁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 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阿门。
Amen。好的，谢谢峰峰。好，感谢主啊！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12章的内容。那这里面讲到说，第一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这里讲到我们同奔天路啊，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中？这里说有许多的见证人啊，这是在神的家中啊。我们看到教会的里面呢，有弟兄姐妹许许多多的见证啊，每一个见证的背后啊，都是神所做的奇妙的一个工作。他说好像云彩一样，我们是被这云彩来围绕的。所以说，主就在这见证的当中啊，我们被这个见证来吸引啊，这个见证来见证了主的恩典啊。所以说，就像在旧约的里面啊，在旷野的时候啊，神用云柱和火柱来引导着以色列的民众啊，那个云柱啊动的时候，他们就起行，白天是云柱，所以他跟随着那一个云柱来移动。所以说，今天讲到这一个云彩般的见证啊，你我都是这云彩般的见证，啊，不单是其他时代的这样的主的门徒啊，你我也是一样，我们都是那美好的见证，我们都是那天空中的那一块云彩，你我的见证可以激励到许多的人啊，所以说我们跟随着这些的见证，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说放下各样的重担。啊，今天不是我们在背着这一个重担，主耶稣呢，啊，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可以放下这个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这里面的罪呢，有一个也是一个特质啊，知道了说，啊，犹太人他们总是回到旧约，总是回到那个律法之下，啊，总是要靠自己的力量。那这一种罪。啊，其实最大的一个罪，最容易来缠累我们的一个罪，就是靠自己，就是回到律法之下。那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要谨慎啊，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那这里面讲到这个路程啊，讲到一个比赛一样啊，这里面讲到什么？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好像是奔跑一样。那保罗的一生啊，向着标杆直跑啊，这是一个奔跑的概念。我们不会被啊周围的事情来打岔，奔跑在这条道路上。主耶稣说：“我就是你们的道路，我就是那一条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奔跑在主耶稣基督的路上，向着那一个标杆，也是主耶稣基督直跑。所以我们的一生啊，都在走主给我们预备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是一个恩典的道路。这是一个美好的道路，这是用他的血为我们铺出来的一条道路，啊，通向哪里？啊，就要通向神的宝座。第二节，那这节蛮重要的啊，这节叫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这里讲到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位耶稣？我们说主耶稣，主耶稣，我们要来认识耶稣。我这里面，我们看到对主耶稣的描述，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又成终。所以，耶稣基督是信心的创始者。11章里面讲到许多的信心的伟人，但是他们不是信心的创始者，他们运用了这些的信心，但信心真正的产生在哪里？这在基督里面来才会有信心。耶稣是。信心的创造者，他开始了信心，他开拓了这个信心，他是信心的元帅，是信心的先锋，他是信心的源头。所以我们要来得到信心，我们常常讲信心是天堂的货币，我们要来得到信心，必须也只能从一个地方来得到信心，就在哪里？就在耶稣基督里。当耶稣基督进到我里面来的时候，我就得着了信心。耶稣基督就是那话语，当神的话语进入到我的里面，当我越认识这个基督的时候，我就拥有了信心。所以这里面说仰望，或者说什么注目定睛的观看。当你我们注目定睛观看耶稣的时候，来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这时候信心在我的里面产生了信心。我们不是信心的创造者，我们不能够产生信心，我们不能咬着牙说"我信，我信"，这个信不了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信心不是说我宣告我信，我就信了，不是的。你必须什么？这里说仰望耶稣，注目耶稣，只有注目耶稣，注目他的话语，你才可能会产生信心。大家千万要明白信心的概念。信心是从什么？听见主耶稣的话语来的，注视耶稣基督来的。每次当我们注视基督的时候，信心就开始进入到我的里面，传输到我的里面，浇灌在我的里面。所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注视耶稣。所以我们特别喜欢呼喊一个叫主耶稣。当我们呼喊主耶稣的时候，他的信心就会进到我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仰啊，特别重视的就在这个地方：仰望、注视、定睛。哥林多后书3章18节啊，如今我们是吧，不再有那个帕子了，然后呢，我们可以敞着脸，可以来注视他的荣光，像镜子反照一样，我们变成主的样式，荣上加荣。注视基督，不再注视那一个律法。我们人很喜欢注视这个律法，我要如何？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要做到这个，我要做到那个。我们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律法的里面。那今天我们要敞着脸，揭去那一个律法的帕子，让我可以来定睛注视在耶稣这信心的源头，他的创始者也是成终者。他完全了我们的信心，他让我的信心可以持守这一个信心，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直到我们在天上的时候，直到我们来到他荣耀宝座的面前。那这里讲到这一个信心，它只可能从基督那里来，所以认识基督就是我们一生的这样的学习，不断的呼唤耶稣，再来领受，来领受这信心。这信心是不是在内在产生，而是什么外在的？看着基督的时候，从基督那里面来出来的。那当然，基督在我的里面呢，是从基督里面出来的信心。越认识基督，就越有信心；不认识基督，就没有信心。所以，我们越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来看见耶稣啊，特别讲到基督就是恩典，是恩典的基督，让我们来认识。越认识他，我们今天就越有信心。这里讲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什么是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我们得拯救。他喜悦看到我们得救，喜悦看到我们回到神的家中。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死和他的复活。第3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第4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记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语，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管教的事情。那什么叫做管教？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要看到啊，这个管教呢，啊，有一种教训呐、督责呀这样的一个教导啊、训练呢，啊，这个都是管教的意思。其实中文这个意思，管教啊，管啊，管理他啊，教呢，啊，教育他、教训他啊，这个都是呢一个讲到管教。那这里面说。第6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让管教和刑罚带着巨大的区别。在旧约，律法之下，这个叫做刑罚，这个不叫管教，因为律法是刑罚非常非常的重，而且他把人罚到地狱里去了。那今天呢，我们是在爱中的管教，这个源头不一样。那个律法的刑罚和什么？这叫主的管教。主的管教更像是一种家规， 那律法下呢，管的怎么样呢？那司法体系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家里面，父母管教我们，这个不是问题。可是我们今天如果进到法庭，那就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主所爱的，你我是主所爱的，所以他必然必须要来管教。所以是什么是管教？神怎么样来管教啊？今天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神最多管教的方式是什么？那第一个，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那第一个叫责备，这是从话语的一个层面，哎，借着神的话语来告诉我们，啊，什么是我们今天应当做的，什么是我们是不应当做的。所以说，圣经上也有一些什么，有一些话语，有一些警告的话语，比如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在葡萄树一枝子。离了我，你们就做不了什么。这是一种警告的话语，告诉一个枝子，如果离开了葡萄树，就什么就会枯干，然后被扔到火里来焚烧。这也是什么责备、警告的话语。那圣经上有许多责备、警告的话语。今天我们读这些话语的时候，啊，知道神，哎，如果有的时候我偏离了这些话语，我知道神呢借着话语来警告我，来责备、来警告。这个责备呀，就是警告的意思。所以神呢，借着他的话语，最多的时候借着他的话语，甚至借着周围弟兄姐妹的话语来警告我们，来责备我们，要把我们带回到正路。就好像我们走着走着走到了一个岔路里面去了，不走在他恩典的当中了，不与只有基督耶稣相连接了。那这个时候呢，神就是要来什么？要来把我们带回来，因为他爱我们，要我们得到好处，要我们得到这恩典，得到这祝福。如果今天我们到了一个没办法领受祝福的地步，我们离主好远好远，那这时候怎么办？他用他的话语来警告我们，用他话语来把我们带回来，也可能是恩典的话语、慈爱的话语。总之，要把我们让我们回头，不让我们离开神，让我们听见他的话语。我们上次讲了，你们不可停止聚会，那这就是一个什么警告的话语。现在停止惯了的人，那圣经上许多的话语来警告我们：你要竭力的进入安息，不要靠自己的努力；你要相信耶稣，相信主，靠着他的恩典而活着。这都是什么警告、责备的话语？可有的人呢，他就离开了聚会，离开了神的家中，一意孤行，走在了什么岔路上。今天我们看到许多人走在岔路上。没有行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祝福之路、恩典之路，那这样的时候，神爱怎么样，他就会管教，就会责备，可能会让某些人去说：“哎呀，你姐妹最近你没有看到你来教会呀？啊，弟兄，啊，你回来回到神的家中啊。”那这就是一种什么？借着人或者借着主的话语，你看到这段话语，你觉得：“哎呀，主啊，我离你远了，我要回到你的面前。”这是一种什么管教？最常用的就是这种的管教。但如果这种管教他不管用，这个人已经走了很远了，谁跟他说话也不听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来到第二个阶段，因为这里面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那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必然要管教。第二个层面就讲到说什么有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那这一个鞭打呀，这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词儿。啊，感觉到好像是一种刑法，那这个就是比较厉害的。那什么是鞭打？这是一个比喻啊。那鞭打肯定是你觉得很痛苦的事情，所以神允许一些难处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说，那保罗有没有被鞭打过呢？我们前面一段时间分享了《哥林多后书》，讲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为什么要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呢？撒旦的差役啊，总是在那里搅扰他。有人说是疾病，有人说是其他的。但这里面所讲到的是什么？是撒旦的攻击。总是有一些人来攻击保罗，让他不得安宁。那圣经说是为什么神把这根刺放在他的身上呢？就是说，因为他起势太大了，太容易骄傲了。所以保罗会不会有骄傲？他会有骄傲， 我说保罗这么属灵的人还会骄傲吗？哎，还会骄傲，这是为什么？有管教在他的身上，有刺在他的身上，以致他可以来倚靠神的恩典。那今天管教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常见。但是我们，当我们就是神会让我们遇到什么？遇到困境，这不是神制作的困境。人家撒旦呢，他会来攻击我们。那神会允许一些撒旦的攻击的一个来到或者存在，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回头，让我们今天很不舒服，让我们里面极其的痛苦，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让我们可以进入到这真理的当中。那从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说，我经历过很多的，特别在属灵的层面，许许多多痛苦的时刻。我曾经啊离开教会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痛苦。但借着这一些的经历，神把我带到一个新的教会，一个新的环境，让我真正的学习了谦卑。你知道吗？人真的看不出自己的骄傲。当我刚刚信主呢。那些年间啊，很多人说我骄傲，我根本就不接受。我说我没有骄傲，可是我真正的经历这些苦难之后，我知道我真是骄傲了。神借了许多的难处啊，当然不是说什么特别大的，就是内心的这种痛苦，主灵服侍上的很多的不顺利，在我想要成为牧师这个过程中的这个曲折呀，真是一言难尽。这个过程中，神真的开启我什么叫做骄傲？如何可以真正的可以来伏在主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我觉得神一直都在开启我，在带领我，借着什么？借着管教，借着环境的不顺遂，借着环境的不容易，让我们知道我们太需要基督了。人很容易骄傲。一不小心，我们就不靠主了。什么叫做骄傲？就不靠主的恩典了。我自己行了，我自己来了。主啊，你一边儿，一边儿，你在一边啊，你看着我啊，你看着我来表演啊，你看着我来表现。那这个呢，就是什么？就是神管教我们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会遇到很多的环境啊，搅扰，让我们不舒服的环境，让我们很挣扎的一个环境。那这些都是什么？神的管教，那鞭打、反锁、收纳的孩子，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过一些不容易的时候啊，人生会有一些的风浪，会有一些的难处，但是我们这里面像什么？神的爱啊，神在爱中来管教，所以圣经说神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来得到益处，所以管教的事情啊，当时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痛苦啊？但是呢，过了之后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今天神的管教啊，是在爱中来管教，并不是说神要什么遭遇巨大的什么灾祸呀、什么的巨大重要的疾病啊什么的，那这些并不是神管教的一种方式啊。神的管教是循序渐进的，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啊，这个管教呢，那就不再需要。但是呢，圣经其实啊，是把所有的难处都比作是管教。因为在每一个难处当中，我们都会学习来更加的依靠主，更加的奔跑在这一个赛程的上面，啊，所以我们要不要太对管教是一种恐惧的概念、害怕的概念，神永远站在我这一边，为了我的益处，甚至他允许一些难处临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所以这里面呢，讲到说第七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这为什么使徒时代经历了很多的逼迫？那神也把这些逼迫当成是管教，很不容易的逼迫，极大的逼迫，也当成是一种的管教。这里面说有意思，这里面一直提到儿子，管教是为了儿子的，说没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因为神要把这些恩赐带到他的荣耀里，带进他的恩典里，不再依靠自己。第八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啊，私生子可能没有父亲管教他。 第九节在这，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当我们管教的时候，什么是圣洁？就是神的性情。我们越来越多的里面出现了更多神的性情，啊，更多的能够体会到别人的难处，啊，更多的能看别人比自己强，啊，更多的可以真正的谦卑下来。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更觉得能够接纳、理解别人的软弱，所以这是一种性情的改变，在神的性情上有份，在圣洁上有份。所以这里啊，万灵的父管教我们，不像我们生身的父，生身的父家就是把自己的怒气发泄出来。神不是的，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方式，神也知道那一个轻重。神是在爱中管教他自己的孩子，所以当我们在神的手中，特别当我们在难处当中的时候，里面充满了盼望，知道神必给我开出一条道路，神必要借着这些事情让我学习到功课，这就是管教的一个目的，让我们在这一个难处的当中紧紧的依靠主，坚定在这恩典的路上啊，这就是管教的意义。所以说，我们也是坚信我们是蒙福的路。虽然我们会受管教，但这个管教的本身，它也是神祝福的一种方式，借着我们胜过一个一个的难处，然后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长。所以，我们的一生不是不受约束的，而是什么，在一种生命之律的运行的里面，把我们带到一个生命的里面，让这个生命之花可以在我们那里面来开放，而不至于我们今天走差了路。神总是要把我们带回来，带回来，带回来。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人有时候走着走着啊，就离开主了，啊，离主的距离就远了。所以神会把我们带回来，用他奇妙的方式。你可以说是恩典的带领，也可以说神圣的管教。我觉得恩典和管教其实都是在，懂吗？一切都在恩典的当中。今天我们讲到恩典，所以神借着他的恩典来引领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说是管教，从某个角度来说是恩典的路，啊，所以说这个都会在里面。神总是会带领我们，目的就是不让我们偏离这恩典的道路。好，感谢主啊。第11节，凡管教的事儿，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遇到一些让我们愁苦的事情。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就是当我们经历了这些管教之后，我们好像被练过一样。管教的时候觉得，哎呀，我好难受，呵呵，我很不舒服，我这个肉体很不舒服啊，很痛苦啊。啊，今天有人说我了，今天有人怎么样了。啊，今天这个事情不顺了，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意气风发，想象的一帆风顺。然后我们里面呢，就产生许多的愁苦，但是经过这一个过程之后，发现我这个人的性情不一样了，发现我这个人生命被改变了，发现我们这个人谦卑了，我们越来越有主的生命的性情在我里面展现出来了，这个就是管教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被神的话也可以塑造，也可以被拿出来塑造。有的时候，我们天天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讲我们被神的话语改变了，走在神的恩典的路上。你可以说这个神的话语改变我，也可以说神的管教借着话语来带领我。那今天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哎，我们靠着主耶稣胜过了。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管教，结果是我们的得胜。你可以这样去讲啊，可以这样去想。但有的时候我们想简单点，就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主啊，我今天就靠着恩典而活着。这也更简单了，所以管教的什么都是恩典的管教，所以不要觉得哎，管教是一种可怕的刑法，是神的恩典呢，更多的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说越是遇到难处，就会越经历到更大的恩典，我就越多活出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来，所以大家不用觉得哎呀，我现在这样怎么办？ 我现在遇到这个环境啊，这个痛苦啊，这个难处啊，都是什么？让我们练出练啊，这个练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结出那平安的果子来。那一个生命性情的改变，那世界的这些三观啊，练着练着把世界的这个什么人生观、价值观，这个什么，全都给练出去了。然后神的话也充满在我的里面，我以神的话语更新我的思想。这外在环境，它也导致了我们思想更新和改变。啊，这里讲到那个蝴蝶破茧而出的时候，那个过程是很挣扎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让我们去爱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放下许多的东西，那这个过程是很挣扎的。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有很多的不容易的事情，我觉得愁苦的事情。但你走过这段路之后，你再回头再看，哇，你说感谢主。都是主的恩典，让我可以生命成长和改变。所以，生命的成长和改变不可能不经历痛苦和挣扎，因为它是一种蜕变啊，像那个毛毛虫变蝴蝶那种蜕变。但是，感谢主这一切的恩典的当中，结出平安的果子，里面真的有平安了，因为有耶稣的生命性情，有他的信心，有恩典祝福在我的里面啊，所以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就是过出一个得到一个完美的啊完整的完全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以至于外在我们可以展现出来耶稣基督的样式，结出了义的一个果子，平安的果子，公义的果子，这是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啊，就连保罗也经历这样的事情啊，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但不要害怕，因为是在爱中的管教，不是在律法下的刑罚啊，这两个差别巨大。一切都是恩典，越是在难处当中，越是来经历主的恩典。所以这一生啊，只要我们跟着主走，就没有错。当我们真的偏离的时候，神会真的把我们带回来。所以感谢主啊，那这就是讲到这个管教。所以第十二节，所以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知崴脚，反得痊愈。所以说我们在管教的时候，不要灰心失望，觉得哎呀，神不爱我了啊，在难处当中的时候，觉得好像神不与我同在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就像我们越是软弱的时候，越是痛苦的时候，神越多的与我们同在。因为神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整个人生生命被巨大的翻转和改变，啊，像保罗一样向那标杆直跑，不被周围的事情来打岔，这就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啊。所以下垂的时候，发酸的腿挺起来啊，这个什么，经来领受主的恩典，然后把那个路修直了，今天嘛跑在耶稣的路上了，啊，不再嘛跑在其他的路上了。啊，今天我们的下垂的、发酸的这个腿都挺起来了啊！主把他的力量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靠着主前行啊，走在主的路上。第十四节啊，今天不可能讲完了，那我大概还是，那这第十四节这里讲到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要谨慎在这个地方，有人失去了神的恩典，被世界吸引了，被这个事情来带偏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的恩典的当中啊！所以说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要回到那个律法之下。今天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回到律法之下，回到个人的努力，而不是定睛于基督，领受于基督。奔跑向基督，走在基督的路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基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正路啊！人一旦说我的时候啊，人就偏离了啊。所以说，我们要来小心啊。第十六，恐怕有人淫乱呢，贪恋世俗如以扫的啊，因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卖了啊。这就都讲到一些警戒啊，警戒在旧约的时候啊，有一些人。那后面呢，讲到一个对比。那这个对比呢，讲到说，哎，一个是那一个什么西乃山 我们看到这个西乃镇叫做律法，颁布律法的地方，极其可怕的。第21节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那今天你我来到哪里了？我们不再是来到西乃山下，而是来到锡安山。然后这锡安山呢，不是什么什么密云呢，什么火焰呢，不再是这些。说我们来到是什么？是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啊！这是美好美好的一个城市，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就是很多神的长子，把我们称为长子的这个地方，许多的长子啊！耶稣是那独一的长子，我们是许多的长子，应该讲到产业的继承啊。然后就审判众人的神和成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讲到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啊，他是我们的担保人，啊，他是我们的调停者。然后呢，以及所洒的血，我们知道，在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在锡安山，有耶稣所洒出来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叫做更美的血。更美的约，我想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城，啊，所以在希伯来学到许多许多更美、更美、更美。那今天我们不细讲这个亚伯的血啊，那这里面第25就是你们要谨慎，不可气的向着你们说话来警戒你们的。所以今天说不要震动天，还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那指的是什么？说。第27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能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就是我们今天得到的是什么？不能震动的国，外面的世界啊，战争啊，地震呢、啊？最近好像说有地震的传闻。因为好多有地震呐、啊，有经济危机呀、啊，有所有的这些都在震动。这世界什么能震动的它，今天都在震动。但是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在哪里？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已成之功，这个是不能震动的，在永远的国度、永远的家乡，我们是不能被震动的。神的祝福恩典永远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不能震动的国度，我们不被外面的环境所影响，我们只是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活在一个不一样的国度的里面啊，这就是天国，这就是永生，我们在这个国度永远带着盼望奔走我们前面的路程，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每天活在感恩的里面，主必然保守我在所有的震动的当中来祝福我。第29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consuming fire。这烈火讲到什么？讲到审判，但这个审判不是审判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审判呢，在西乃山的那一个审判，指的是一切不信主的人，他都会被审判。记住，我们今天是被管教，我们不是被审判，审判在我们的背后。管教什么？神与我们同行，来什么？来调整我们走的道路，让我们可以一直走在正路的上面。啊，这是管教的。目的，刑罚就是为你的罪负责任，那个叫做刑罚，那个叫做审判。你我是被爱中的管教，以至于我们活出神的生命和性情，让我们活出神的荣耀和尊贵，让我们在地上可以完全来代表基督啊！所以这个是管教的意义。所以大家不用怕管教，而是当我管教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是蒙爱的，神是爱我的，神是管我的，神不是让我自己到处去什么去做错事，神是管我的，神是爱我的，所以这是管教的真意啊。好，感谢主，今天稍微超了几分钟的时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爱我们，也管教我们，是吧？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性情不断的被改变，让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信心，让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智慧。啊，让我们用耶稣基督的能力，让我们走在耶稣基督的路上，让我们每天活在耶稣基督恩典的里面，每天活在这一生之功的里面，是吧？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基督，来信靠基督。 哈利路亚！从耶稣基督那里来领受，主啊，你把爱浇灌在我们的当中。今天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和挑战，主啊，我们不害怕管教。好，我们主感恩主啊，你管教我们，你带领我们，主啊，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道路上。主啊，今天如果我们有任何偏离你的道路，啊，如果任何什么律法的帕子蒙在我的脸上，主啊，你把它揭去，让我们不靠自己。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活在你的面前，主要让我们不断的经历你的恩典，好，让我们不再回到旧约的律法，我们活在新约的恩典的里面。主要谢谢你，让你的恩典不断的浇灌，更多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好事情不断的发生在我们弟兄姐妹的中间，让许许多多见证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更多的见证发生在我们的当中。主要谢谢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Amen。好，感谢主。啊，神祝福大家啊！记住，下一个礼拜我们是只有每周三，只有每周三有机会啊！感谢主。
谢谢卡本牧师。